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早安！
好。
每次能够跟弟兄姐妹、大家在一起敬拜神，都特别的欢喜，因为这是我们这几年来在教会里面一直祷告的，就是能够在早上来敬拜神啊。早上能够敬拜，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当我们讲到敬拜神，我们也许会想到，敬拜神是这么重要吗？其实，我们若是问一般的人说，你为什么要找教会？为什么你需要教会？有什么理由？一般能够回答的最大的原因就是教会是一个敬拜的地方，不是说我们只能够在教会敬拜，而是说教会教堂是一个最好的敬拜的地方。神愿意我们每个人时时的敬拜他，更愿意我们众人同心来敬拜他，这是第一个原因。也许会说，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第二个原因，一般找教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孩子需要有个地方，我们的孩子需要有个地方能够来教导他们。尤其是在美国，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父母亲的权柄不像在我们自己的故乡，说爸爸妈妈说的话你就一定要听，他们有自己的他们一套的想法。可是教会就是一个最 教导我们的孩子最好的地方，这是第二个理由。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儿童的植入学，我们愿意请女姐妹来帮助我们，女传道来帮助我们，是非常要紧的。我们的孩子确实需要，我们甚至在想到说我们要开设一个中文学校，也是为了这个原因，我们需要教会能够教导我们的孩子。那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大概我们都很难想得到的。第三个原因是，来到教会啊，若是有人说我在教会里面，你不要来打扰我，让我一个人在这边祷告啊，让我在这边默想，那我也能够就在这边祷告默想，没有人来打扰我。若是说我到教会来，我希望找人家聊天，那我也能够找到一些聊天啊。这是教会最好的地方，你能够随心所愿去跟人家谈，或者是在那个地方没有人来打搅你。所以我们若是在教会里面看到有弟兄姐妹他坐在那边了，你看起来好像今天他心情不是说怎么开唱啊，他不想跟人家讲话了，那你就让他安静吧，神让他神自己对他说话，那我们就在场面为他祷告就好了。三个理由你记住啊，在教我们找教会呢，第一个是我们要敬拜神，这是我们今天早上来这个地方聚会的。第二个，我们的孩子也带来了，因为这是找教会一个很重要的理由。第三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看见我们需要弟兄姐妹，或者是我们在这个地方要跟神单独说话，我们都可以做得到啊。那我们在这个地方也想到，我们来到教会要敬拜神，敬拜神要做什么？我们来这边从十点钟开始，一直到十一点半，一个半钟头的时间，我们有示范献诗，现在这首诗歌《哈利路亚》，我们要荣耀归给你，我们要得到复兴，我们好像看见。我们来这边赞美神，就是要把荣耀归给神，然后我们要得到复兴。得到复兴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们来到教会，不单是来这边说一个半钟头能够看到朋友，更要紧的是要看见神给我们怎样复兴。那我们就看见我们在教会的敬拜里面怎么安排我们的时间。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有诗班的献诗，然后有大半的时间，最少是一半的时间我们用在听道，好像听道是教导我们进入复兴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我们今天就要看看，果真听道能够叫一个人或者这整个教会复兴吗？我们就看今天这个经文怎么样借着听道我们能够进入复兴。我们我自己在弟兄姐妹当中有这一两年的时间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我总是想到，我们一直在寻找说教会应当怎么走，让我们教会能够增长。教会增长是什么意思？是一个最清楚最简单的一个记号，说这个教会是复兴的。若是说教会复兴的话，我们第一个现象看到的就是人数的增加，就是教会的增长。所以我们一直在想怎么样让教会能够增长。我们有查经班，我们在弟兄姐妹当中常常有弟兄姐妹去关怀哪位弟兄姐妹家里有需要，或者是生病了，或者受伤了，我们为他祷告，这些都是表现在我们彼此的关心里面。当我们唱第一首诗歌《爱使我们合一》，为什么要唱这首诗歌？因为教会就是有爱，在爱的当中我们才能够知道说我应当紧紧的回到教会里面来。我们也要让别的人看见这个教会里面所有的是什么，就是神。 神所有的是什么？就是爱我们。可是这个神的爱怎样表现出来？看见弟兄姐妹彼此关心，也看见我们从神的话能够明白说神确实爱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所要看的也是一样的事情，神借着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借着听到我们可以得到复兴，而在这复兴当中我们怎么知道这是复兴的道路？因为神把爱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再回到这段经文一起来看。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这是讲到七月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就住在耶路撒冷城里面，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大家聚集在一个地方。我们就问，是什么机会，是什么原因，他们要聚集在这里？那这是一件什么事情？这是在尼希米记的第八章，所以这段故事是发生在尼希米的时代。尼希米这件事情是在公元前445年，公元前445年所发生的事情。尼希米他是一个犹太人，可是他在亡国之后，就他的祖先呢，不是他本身，他的祖先就被抓到波斯去了。那什么时候被抓去的？是在尼希米之前140年，就是在公元前586年，以色列就亡国了，整个国家的精英最好的人才都被抓到波斯帝国去，只剩下一些波斯人认为说没有用的，放在留在他们自己的家乡，没有把他们抓走，好的有用的有知识的强壮的都抓到波斯国去了。那尼希米的祖先就是在那个时候被抓到波斯国去的。到了尼希米的时候，他是一个酒政，在波斯王的面前做一个酒政。那酒政是什么工作？酒政就是我们知道在美国有一些酒吧，这个跟我们在家乡所看到的不一样。我们家乡很少看到说单单有人在那边喝酒，没有什么意思。可是美国人就有些喜欢就在那边喝酒啊，就既然要喝酒，就有个人替他们调酒了。那调酒的人就是酒政，只是说这个酒政不是为你我来调酒的，是为国王调酒的，单单来服侍国王的。那你到酒吧去的时候，你若是看见那个对你调酒的人呢，那个酒保啊，他能够察言观色，看见你今天心情好不好啊，他能够找话题跟你聊天啊，让你心情舒服一点啊，然后问你说你今天要喝什么酒了啊，让你回去的时候高高兴兴的，那你小会就多一点了啊。酒保就是这样子的，酒政呢一样类似的工作，他在国王面前他就服侍一个人，那他要看国王的脸色是什么样子的，今天高兴吗？今天是不是心里有点事情啊？或者是王辉呢对他说什么话他心里不高兴了，或者有些事情他总是要看见国王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呢他在那个时候要替国王说一些话，让国王说的让觉得很高兴，然后呢就替国王调这个酒了，说这个喝看了，今天喝这个了大概能够叫你舒服一点啊。他就是这么讲，也许他说你喝点这点红酒了你的身体就比较健康一点，他要替国王去揣摩他的心情，他要看见怎么样让国王高兴，所以他变成一个国王非常亲密的人，他是一个随身的侍从，他能够看见国王的时间很长，他总是跟在国王的身边，国王什么时候要喝什么东西他就预备给他喝。这个当然不是只有说要揣摩国王的心情，其实也是保护国王，因为每一种他所调出来的东西饮料他都要先试试看有没有毒啊。所以呢若是说国王看见这个酒正的喝下去没有倒下去，他国王就敢喝了啊。这有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那一个以色列人竟然能够到国王的面前来，到一个波斯王的面前，不是他自己的国家的国王，是一个波斯王的面前来替国王做这种事情，不简单，因为他有一个特殊的才能。因为尼希米的意思是什么？尼希米的意思说神是安慰，神是安慰，他就是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特性，他能够安慰人，他能够知道人的心情，他能够安慰人。所以我们记得当我们读尼希米记的时候，尤其是读到这一章时，我们要记得尼希米的意思是什么？是神是安慰啊。所以他所表现出来的，他确实能够知道人的心情，他能够安慰人，所以他就做了国王的酒政。可是这时候 他也一直想到说我是一个以色列人。就好像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虽然在美国，觉得我们身体什么事情都很好，可是我们时时刻刻想到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就想到关心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些政治啊。哦，你总是看报纸了，看电视了，看什么呢？你看美国的还是看中国的？你也许看中国的比看美国的多。你心里面总是想到说我的故乡是什么样子，你心里就是这样子。他在波斯王的面前做酒政，有这么崇高的，有这么高的地位，大家都要想要巴结他，可是他心里面却想到说我的故乡是什么样子，以色列国是什么样子，耶路撒冷是什么样子。这时候的耶路撒冷是在他们亡国之后140年的，当以色列国亡国的时候，他的整个圣殿就被毁了，城也被毁了，圣殿没有了，城墙也没有了。过了70年，神就感动波斯王，让他叫以色列人再回去，古列王就让以色列人再回去，并且把他们从圣殿里面所拿回来的那些金器银器呢，都还给以色列人，说你们回去重建圣殿，然后你把这些金器银器铜器的都放在你的圣殿里面去。所以他们就回去了，那是在他们亡国之后70年的事情。等到尼希米的时候，已经是亡国之后140年了，圣殿有了，可以敬拜了，可是以色列人住在耶路撒冷呢，觉得很不平安，没有安全感，因为没有城墙。没有城墙是什么意思？没有国皇，没有国皇，没有国皇的话，即使你有圣殿呢，他还是觉得很不平安。所以他就想到怎么办，以色列人没有办法，因为波斯王并没有叫他们重建圣殿，只叫他们重建没有叫他们重建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只叫他们重建圣殿，所以他们不敢重修城墙。所以这时候有故乡的人从耶路撒冷来看尼希米，那就跟他说我们的故乡城墙没有了，140年了还没有重建起来，我们日夜都不得安宁啊！这个邻国的人随时都可以打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所以尼希米就心里很着急，就好像我们听到说在我们的家乡有地震有雪暴，我们心里也很着急啊，是不是？我们就想到怎么办。那尼希米就为这个事情祷告了四个月，他知道说我应该怎么办，可是我怎么说，他知道应该怎么办，就是城墙要建起来，可是怎么样把这个城墙重新建起来呢，是一个问题。所以他就在波斯王的面前一直等，要等到一个机会他能够把这个事情提出来。他等了四个月，日夜祷告这件事情，说给我机会，给我智慧，我要有智慧，而且要有机会能够谈，才能够跟国王提出来。果真过了四个月以后，他看到这个机会了。国王看到他这天的脸色呢不是很好，那他是安慰人的，他应该很会把自己的脸色装得快乐一点了，可是今天他就没有办法，已经祷告四个月了，他说不怎么办呢，他在等候神的时间，今天神给他时间，他脸色他没有察觉，可是国王看见了，国王也是很精明啊，他说这个有这个今天什么心情不好啊，好像是心情不好啊，他以前是叫我心情快乐的，今天呢我应该叫他心情快乐吧啊。他就问他什么事啊，他就想说有这个事情了，在我心里面我一直就是拿不开我的故乡的城墙还没修好。国王说好吧，你既然这样关心你的故乡，你就回去吧，你回去当省长，你去重修城墙。所以他就回到耶路撒冷去，回去很容易52天就把这个城墙重新盖好了。建好了以后，大家应该心里很平安的，还没有。为什么？城墙已经有了，圣殿也有了，为什么大家心里还没有平安呢？还没有这种安全感？我们想想看呢，中国的万里长城从秦朝到现在几千年当中，有没有被人家攻破的？有。是怎么样被人家攻破的？是说蒙古人，是说满洲人攻破这万里长城，把万里长城的这个山海关把它打破了吗？有没有打破？没有。万里长城三次被攻破，从来没有一次 是派军队攻破的，是用什么东西攻破的？用这个东西，用钱攻破的，就是把钱呢送给那个守门官啊，守这个守山海关的这个将军呢、啊，说你把这个收下去，你把这门打开，就是这样子，不在乎你的城墙多高多坚牢，要紧的是我们的心里面想什么。若是我们自己心防啊没有的话呢，国防也就没有了。所以他知道，我们现在建了城墙，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要建立我们的心。所以他到了七月的一日，他就叫以色列人说，我们自己要来重新要听道，我们要听神的话，要建立我们的心理、哦、我们要有一个心理建设。这是我们在第八章所看到的第一件事情。城墙好了，可是我们心灵要依靠神，那才是我们永远的安全。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说美国过了一年两年又回到三年前那种光景吗？股票又跳到14000吗？那我们就心里平安了吗？你还是想说，哎，再过几年又跌下来，是不是？你的房子也许现在稍微跌价了，哎，再过两年三年你又上去了，哎，你说我这房子房价一定是永远那么高吗？不一定，你知道永远保不住的，只有神能够叫你心里得平安，有这安全感。所以你心里知道说城墙建好了，并没有解决问题，要紧的是神的话才是我们的保障。所以到了七月，以色列人所有听了能明白的男女都到了这个水门前。什么是听了能够明白的人？哪些人是听了能够明白的人？是说有耳朵的吗？还是有受过大学教育的呢？或者是高中毕业的呢？没有讲，只是第三节告诉我们，这一切听了能够明白的男女是什么人，他们有个特点啊。他们，我们看第三节，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下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听了能够明白的男女，那他们做什么？众民侧耳而听，侧耳而听，听了能够明白的人就是侧耳而听的人。只要你专心去听，你就能够明白。你专心去听，你虚心去听，你就能够明白。听到并不在乎我们有多少的学历，完全没有关系。你小学毕业可以听得懂，你大学毕业也能够听得懂，你没有念书也照样可以听得懂。我们看到有多少虔诚的那些乡下人，或者是都市人，都是一样的，没有受过一点教育，字都看不懂的，他们可以当长老呢。我看到一位长老会的长老真是很厉害，他字看不懂，他会唱诗歌了。我说你怎么会唱的？我就背啊，他整本诗歌都把它背起来了。我们说第几首，第几首没有关系，你就唱吧，名字一讲他就会唱了，很厉害。没有诗本的这种长老啊，他都能够唱诗歌，因为他心里记得啊。所以我们听到也不是我们心，也不是我们的脑筋在听，是我们的心在听啊。所以我们只要专心，我们侧耳而听，我们就能够听得懂啊。我们就知道世上的人也许说，哦，你要有很多的学问才能够去研究，才能够读懂圣经，完全不是啊。我们有很高的学历，我们受过很多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使用工具，比如说能够帮助你读懂英文书，能够帮助你去查字典，能够帮助你去读注释本，甚至去读原文。可是你读了这些未必能够明白圣经。在北卡，就是卡罗莱纳，北卡罗莱纳州的大学有一个宗教系的系主任，他不相信圣经是没有错的，他说圣经有很多的错。那我们就问他，你相信不相信神呢、啊？他就有问题了。他也许会说我相信神，可是圣经呢我不相信，因为圣经有很多的错。他怎么能够知道说圣经有很多的错？因为他是研究，他在分析圣经。他说圣经啊记载有一些彼此矛盾的地方。其实我们就看见圣经中我们人看是有矛盾的，神看一点都没有矛盾，因为我们不懂，我们不懂说神在讲些什么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要看见的说，我们侧耳听，我们专心听，我们虚心来听。在 1792年，那是18世纪的最后那几年了啊。1792年在纽约州啊，有一个人叫做Charles Finney， 他生在那个地方，他的父亲呢是一个农夫，父母亲是一个农夫。那但他在家里面呢从来没有听到他的父母亲祷告，而这个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了。第18世纪的末了啊，200年前呢啊，竟然有这么样的一个人呢，他完全没有听到他父母亲在家里祷告的，并不是说他家里是无神论的。这个 Finney 啊 ，Charles Finney 的祖父，他是非常爱主的，他曾经把他一块地啊献给教堂去建堂。这么一个热心爱主的弟兄，等到他的儿子竟然说不了不了啊，那我们家里不用祷告了。所以等到这个孙子了 ，Charles Finney， 他成绩很好，脑筋很聪明，又是一个体育运动选手啊，所以他大学毕业了，他就去参加海军，他道德非常好。因为海军一个特点就是海军到处去，那他的道德呢不水准不太讲究的，所以有一次他到一个港口去，他就在那边看见有一个女人站在他面前，他说你要做什么？他不晓得，一个年轻人呢，他不晓得这个女人站在他面前做什么啊、哦？原来这个女人才跟他讲了讲，哦，原来他知道这个女人是一个妓女啊、哦，他听说这个女人是妓女啊，他就为这个女人的生活说，哎呀，你这很可怜，你竟然走到这条路上。他就为这个女人哭了啊！那这个女人呢，听到看到这个年轻的男孩子、啊、为他的生活哭了，他自己也哭了。就是这么一个道德可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男人呐、啊，一个男孩子、啊。可是他的父母亲不祷告，他也不祷告，他不相信有这个神啊，他不相信说圣经是什么一回事，因为他从来没有读过圣经。后来他又到了纽约州来教书，教了两年。他想继续往南走，因为他在纽约州北上州啊，然后他想继续往南去教书，可是这时候他的母亲病了，所以他只好就回家去了。那后来他就去念法律，念了法律他就当律师，在一个律师事务所工作。在他读律师的时候，他发现一件事情，很多的书上都指着摩西，因为摩西在旧约里面是颁布律法的人，所以他想摩西究竟是一个什么人，为什么这个书上那么多他的法律的书提到摩西那么多，实际呢这些问题从哪里来的？所以他就买一本圣经，第一次去买圣经啊，一个律师第一次去买圣经，然后开始读了，读旧约，这么读读了之后，哎，这个不错、哦、可以让我知道很多我从法律的书上读不到的东西，我从圣经读到了。所以他说，哎，什么地方教圣经？是教会里面教圣经，他就去教会了。这个教会的这个律师，牧师啊，是 George Gale。George Gale 是从 Princeton 神学院毕业的。Princeton 神学院在200年前呢，是一个非常保守的神学院，他教导很好。可是这个牧师啊 ，Gale 这个牧师，他的教导就是很严谨的教导，好像把弟兄姐妹在底下听的都当作是神学家了一样的，他就这么讲了啊，讲了讲了。菲尼他就觉得说，对我的逻辑我就通不过去，因为他把圣经上的东西这么解释很对，可是他说你们大概都懂得我在讲什么，只有 Charles 他还不懂圣经是什么，他还没有相信神呢、啊，他就听不懂。所以每次回去以后，他就要跟牧师谈，说你今天讲什么东西。那这牧师也很喜欢这个年轻人，29岁的律师啊，竟然喜欢读圣经啊，他就常常在礼拜天过了以后，礼拜一牧师是休息的日子啊，所以礼拜一呢你不要打电话给牧师啊，礼拜一呢他就到这个 Charles 的律师事务所去跟他谈，说我昨天讲到你听得怎么样啊？那 Charles 年轻人说，我就告诉你，你昨天讲到糟透了啊，太差劲了，什么地方不对什么地方不对，一个一个字来指出他来，每次就是这么指责他、哦、很坦白的告诉他。这个牧师竟然也欢喜听他的意见了，常常去，没有厌倦、哦、没有说你总是批评我这样不对。因为他想到的是什么，因为 Charles 他一直有一些问题，他听牧师讲到他就听不懂，说你讲悔改是什么意思，悔改是什么意思呢？那请问呢，我们都听过悔改，听了很多次了嘛。悔改是什么意思呢？是我感觉到很难过吗？是我觉得我自己做错了吗？ 那我做错的事表示什么意思呢？是说我今天早上起来没有读圣经，没有祷告，这错了。或者是说我今天早上应当出去打个电话关心我的弟兄或者关心我的姐妹，结果我没有打。悔改是什么意思？我错了，当然是错了，是一种感觉吗？那这错的地方是什么？是我已经做了，做错了，或者是我还没有做应该做的，竟然没有做，这也是错了啊！他就不晓得说悔改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又想了，我就是感觉错了，那又怎么样？我觉得说我错了，我错了，那就是这样子悔改了吗？他听不懂悔改是什么意思。那我们现在都知道了，悔改不单单是一个感觉，而是说我在神的面前，我向神说我错了，而且呢我不再犯。可是我不再犯怎么能够不再犯？我们不是常常犯了又犯吗？同样的错做了又错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去改。所以我们中国人才有那句话嘛，是不是啊？人家有错，然后下一句话是什么？我们请我们中文系的老的弟兄来跟我们讲了，人家有过，然后呢？不二过，哎，不能过第二次啊，不能有第二次的过啊，对，很好啊，对不对？还有没有？知过必改，是不是？好，我知道有过了就一定要改，然后呢？我若是能够改呢，善莫大焉，是不是？最好的就在这里，我们有过错是必然的，每个人都有过错，谁也告诉我们，我们自己也知道，只是我们知道说我一定要改，我要向谁说我要改，我要向神讲，向神说我要改，可是我没有能力改怎么办？我们中国人没有讲出来了，只说你要改就要改就是了。可是圣经告诉我们，神给我们一个能力，给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给我们能力，说你能够改。所以当我说我错了，下一步我就要说，神啊，你给我这个能力，你的灵常常提醒我，在我还没做错的事的之前，你就叫我说不要做。当我不想去做的时候，应该做不想去做的时候，圣灵就催逼我说应该去做，给我能力去做。这是一个整个悔改的过程。悔改不是说只有知道，而且是知道能够去做，那才是悔改。他也不知道说教材不怎么说，你总是在讲重生重生啊，我们基督徒就是一个重生的人嘛，那什么叫重生呢？他也听不懂啊，因为重生问题很大嘛，不单是我们觉得很大的问题啊，在2000年前尼哥底母就问耶稣这个问题啊，什么叫重生啊？那尼哥底母是一个这么有学问的人，2000年前他都有问题，今天我们当然还是有问题的。尼哥底母很有学问啊，他一个犹太人，是不是？我们当然更有问题的。那我们今天怎么知道是重生是什么意思呢？哦，我们都知道说从圣灵生的就是重生，是不是？这是耶稣告诉尼哥底母的了。那什么叫做从圣灵生的呢？什么叫从圣灵生的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每次我们读圣经或者查经的时候，我们当然用圣经的话啊，可是我们也不必像这位 Gale 的牧师，就是把圣经的话带出来，以为说你们都懂了啊，那我继续讲下去，未必是。Charles 他就遇到这位牧师很有学问，可是呢把他看得太高了啊，以为是他都懂了，结果呢他都不懂，所以他总是跟他讲这个问题，我不懂啊。那怎么叫做圣灵重生呢？我想要请我们的主日学老师呢继续再去解释的啊，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OK， 另外他还看见教会的弟兄姐妹很恒切的祷告，这个教会很恒切的祷告，可是他看见了他们祷告来祷告去啊，神都没有听。所以他就想，那你们讲说祷告嘛，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不是说你们祷告我就要听吗？你们祈求我就给你们吗？是不是？你们叩门我就给你们开门吗？哎，你们这些人这一直在祷告啊，那神都没有听你们的，甚至说你们为我祷告啊，我都还没有改变，一点改变都没有，你们祷告没有用嘛？这是确实一个很大的问题。他看见弟兄姐妹在祷告，可是祷告神没有听，所以这个问题怎么办？那我们继续等会儿再说，因为我们要看见 他有很多地方不懂，可是为什么不懂，我们就看出来我们没有进到神的话里面去。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当这些以色列人聚集在那个地方要听神的话，他们就全部的人几万人3万5万人都聚集到水门前来听尼西米。他请了一个人来讲道，尼西米是一个酒政，他会调酒了，他对圣经不是说不熟，可是呢他不能够教圣经，这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工作。他会管理政治的问题，他是省长，可是他不是来解释圣经的。所以他请了一个很会圣经的人，懂得圣经的人啊，这个人是叫做以斯拉，就是在尼西米记的前面一本书，以斯拉啊。以斯拉在圣经里面叫称他为文士，文士以斯拉，文士以斯拉，他就是说他是抄写圣经的，他的工作就是抄写圣经，他的职业就是这样子，把圣经一个一个字抄下来啊。我们记得这是希伯来文啊，希伯来文跟我们中文是有点类似的。希伯来文是从右到走的啊，不是从左到右的啊，跟英文不一样。所以你若是看希伯来文，你去读的时候，你是从右边读过来。不过不同的是，他们是横写的，不是直写的啊。我们中文是直，它是横写的，就从左到右，从右到左这样子横写，横写过来。他就一个一个抄写圣经，他的工作就是这样子。那他因为抄写了，所以他就要懂啊。我们若是不懂的时候，要去抄写很困难，是不是？你说一个字都不懂啊？哦，你看我们学中，我们说在中文学校，那中文学校的学生啊，你说抄中文吗？他说是懂得中文去抄就容易，就是完全不懂了，那就很难了。你就叫他临摹，一个去抄啊，很困难。所以文士他都是先懂得圣经，然后抄圣经。他既然是工作一直都是抄，他就一直在研究这个圣经是什么意思，所以就请了文士啊，以斯拉到这个地方来。大家听了说文士以斯拉要来，大家很高兴啊。这一位很会讲解释圣经的人，就好像我们今天请了一个大布道家，一个解经家来开神学课程，大家好高兴了，大家都来了，要听他讲道，要听他解释圣经。那以斯拉就来了。他怎么来的？他带了圣经来。文士以斯拉啊，带了圣经来。在这个第四节就告诉我们，以斯拉就站在一个为这个讲道特别预备的一个木台上，因为他站得高一点，几万人在底下听。那我们要知道，从高的地方往底下讲的话呢，大家可以听得到啊。这是我想念物理的人都知道，从高的地方讲，大家都听得到。所以他在一个高台上面，让向大家讲。他来的时候，他就带了圣经来。所以到了第五节啊。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带了圣经来，也是在第二节告诉我们的，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众民的面前。以斯拉要来解释圣经，他不是说我都背得圣经了，不是，他带了圣经来。即使你能够背得住圣经，你还是要带圣经。这是我们在每一个礼拜天，我们总是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做的。你有圣经吗？有的。放在家里吗？礼拜天圣经不必安息啊，是我们要安息，可是圣经不必安息。你把圣经带来啊，带来你的圣经，就跟我们的孩子去上课一样的，你就带你的书去学校，你带你的圣经到教堂来。带圣经到教堂来有什么好处？有很多的好处。圣经是你的啊，不要用教会圣经，教会有圣经，可是那是给那些朋友们，他们没有圣经啊预备的。那你带你的圣经来做什么？你要把今天我在这边啊听讲到，我在这边上主日学，哎，我觉得这一点很好很好，那我就把它写在圣经上面，可以写笔记在圣经上面啊。你要查圣经也容易，因为这本书是你的了，你要查就容易了啊。每本圣经都不太相同，所以你一定要带你的圣经，你要查起来就很容易。你带了圣经来，你从你的家门出来，若是你车是停在外面的停车场，更好，你就带你的圣经啦，高高的举起来，做什么呢？哎，我要去做礼拜了，我要去教堂礼拜了，向你的邻居说啊，我们是基督徒啊，我们每个礼拜天都可以做见证， 不是穿得很好，不是穿得西装，不是穿得整整齐齐而来，人家以为是你要去 shopping 的，是不是你要去买东西，不是，你也不是去餐馆，你是要来敬拜神，你带着圣经来啊，所以记得带圣经到教会里面来，就带着圣经来了。然后他一展开，众民都站起来，他把这个书卷一展开啊，大家站，今天我们不这样做了啊，因为我每次展开呢，各位都没有站起来 啊，我们都坐着安静的听啊。为什么呢？因为时代不一样了，我们需要大家安静听了，然后呢，好好的记住，坐着比较舒服一点啊，比站着舒服一点啊。另外一点，我想在这个水门前，大概也没有那么多椅子可以坐，几万人要坐在一起的话，就很占位置。那若是站着听了，就比较容易了啊。所以众民都是站着听，以斯拉也站着讲。他首先第六节说，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名，他先称颂耶和华至大的名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敬拜，当我们来敬拜的时候，我们都是先唱诗歌赞美神，我们的诗班也是一样的，带领我们众人来赞美神，所以在敬拜的开始都是先赞美神，我们只有预备我们的心说这位神是配得赞美的，我们才能够听进去他的话。所以不要以为说我今天来敬拜神，我今天来礼拜，我就是来听到的，不是，你一定要先参加这一部分，你要用诗歌，用神的话来赞美神，他是至大的神，然后你才能够预备你的心来听到。众民都站起来，然后他们都举手，这是第一件事情，当他们听到赞美神的时候，他们都举手。举手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的教会比较少举手了，可是我相信你去看有的教会，他们很喜欢举手的，举单只手、举双手都有的，是不是？还有的是要摆手的啊、哦，要摆手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是这样跳舞吗？跳舞可以的啊、哦，在教会不是说不可以跳舞，大卫都在跳舞的，是不是啊、哦？在神的面前跳舞可以的啊、哦，举手，诗篇二十八篇第二节告诉我们是什么意思？是我们知道神，我们知道说我们需要神。当我们举手的时候，表示向神说：“神啊，我需要你，我要依靠你。”这是我们向神举手的一个最主要的意思，表示说我们需要神，我们要依靠神。那为什么这位神是配合我们依靠的？因为他是至高的神，他是有能力的神，我能够依靠他。所以，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我们当然说：“你是至大的神，我要依靠你呀、啊！”我知道这一点，求神你来帮助我。所以我们举手。那你要摆手的话也可以，你说神了，你不要没有看见了，我这个手不是这里不动的，你看我摇手了，是不是？你看见了吗？是不是？哦，我们也很喜欢这样子嘛，像人家招手的时候要招一招手，不是这样举手而已，招招手，哎，你要看见了，神，你要看见我在这边向你举手了啊。他就举手，然后应声，应声就是说我们同心来敬拜。我们同心来敬拜，这是应声的，大家同声一起来，然后就低头俯伏于地，然后就在神面前说：“只有你是配得我赞美的。”他们就低头在神面前敬拜。这是三件事情。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举手，我们应声，我们可以说阿们，我们唱诗歌啊，然后我们就低头敬拜。我们低头敬拜的时候，未必说我们一定要俯伏在地上，可以的。哦，有的教会就是真的是跪下来啊、哦，在地上敬拜的。有那我们若是说俯伏的话，我们低头也可以，表示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是谦卑，我们不配，但是神能够帮助我们。这是在敬拜之前的一部分。然后到了第七节开始，他们就这些利未人，然后以斯拉，他们就使百姓明白律法，那他们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这是第八节，他们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书，讲明义事，使百姓明白所念的。这是讲道的人重要的工作，两件事情，一个是要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书，当我们在这边听神的话，我们就记得讲道的人他不是在讲他的话，是在讲神的话，所以一定要把经文念得很清楚，告诉大家知道说我们今天读的是这段经文，所以每一次我们总是有经文在这个地方，而且提醒我们说这是我们所要读的经文， 不是 我自己说的，是神说的、啊、神告诉我应当怎么说，是有根有据的在这个地方，所以清清楚楚的念。然后那时候的老百姓没有圣经，只有以斯拉有圣经，所以念了念了让大家记住这个经文了，也没有这个 PowerPoint 可以看了、啊、所以要记在脑筋里面，说今天以斯拉他要讲什么经文就注意听了、啊、他怎么讲呢？要讲明义事。讲明义事就是要解释吗？没有错。可是更要紧的是，当我们在解释圣经，无论是你在查经或者在讲道都是一样的，我们要知道我们怎么去解释。一般解释圣经我们就是解释圣经嘛，可是解释圣经有几个步骤。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圣经本来是什么意思，就是原来的文字是什么意思。一个是第一个原则是文字上的意思，他当时的人用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他的文化是什么意思。这个我想我们中国人很容易的、啊、因为有些东西呢不是那个字你不懂，而是那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你不懂。好吧，我们若是教一个美国人呢、啊、我们跟他说了马上是什么意思，哦，一只马上面是不是，那在马上面是什么意思呢？两个字他都懂得了，可是他不懂你讲马上是什么、啊、所以西方也有同样的问题，他们能够一个一个字，可是他不懂的那个字究竟是讲什么。所以我们读圣经也是一样的，有些字啊我们懂的，可是我们不懂的意思，我们一定要知道文字的意思是什么。然后我们要知道说这个经文在这里对当时的人是什么意思，就是要回到他的历史上面去看。第一个是文字，第二个是历史，我们要回到当时的意思是什么，要回到当时的背景是什么，当时的人怎么理解这句话。哦，这是当时的背景文化啊，这是说历史的意思。然后第三层我们才是说对今天我们这些人是什么意思，就是回到现在了啊，就是关心到我们的啊，关于我们自己是什么意思。然后第四个第四层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解释一段经文就是经过这四个步骤了。第一个，你要懂得它的文字文化，第二个你要知道在历史上当时是什么意思，然后也要知道说今天是什么意思，最后一点是怎么用在我们的身上。尼西米他叫以斯拉来讲，就是要让百姓知道这四种意思。可是我们知道这些老百姓他们亡国已经140年了，在这140年当中整个地区的文化是什么文化，是波斯的文化，不是希伯来人的文化，他们已经亡国了，他们整个文化就是波斯的文化。就好像今天我们想想看呢，今天的中国是什么文化，是中国固有的文化吗？不是，已经不是中国固有的文化了，是很多西方来的文化在中国了。所以我们今天若是要向我们自己的这些从美国回到中国去的这些孩子们呢，说中国文化是什么，你怎么讲，你怎么讲呢？因为他们是用波斯的耳朵要听希伯来人的话，听不懂的。所以在这个地方讲明义事的时候，有的翻译本就不再是说讲明义事，比如说现在有个新译本了、啊，他把这句话怎么翻译呢，他说他们宣讲神的律法，把意义清楚翻译出来。讲明义事呢，有一个意思是要翻译，就是说要把当时的希伯来文翻译成亚兰文，那时候他们是讲亚兰文的，他们的思想方式是波斯人的方式，所以要把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用亚兰文表达出来，而叫一个用波斯的想法去思想的人能够听得懂，这是以斯拉的工作。所以这个地方讲明意思不是只有解释，而且是说你要去翻译，翻译就有好几种的过程，你要去翻译，然后让听的人能够明白，这很重要的一点是翻译、哦、我们看见 Charles 他听到 Charles Finney 他听到有什么困难，因为 Gale 牧师他讲得很好，讲得很合乎神学的，可是对他来讲呢 他听不懂，因为他没有翻译出来。他讲悔改了，他讲重生了，对他来讲他都懂的，他都懂的，可是呢对他没有意义，因为他没有翻译出来，他不晓得这句话对我是什么意思。老百姓听到这些利未人跟以斯拉这么解释的，第九节，省长尼西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日子，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我们今天听到我们会哭吗？会哭的，因为他们听到的时候看见说神的话对他们当日所讲的，对他们祖先所讲的，今天在他们身上是什么意义。他们回头看自己，为什么我们的国家会亡了？神不是当日说我爱你们吗？是不是？为什么神爱我们竟然让我们亡国了，而且亡国了140年，到今天还是一样子？他们知道说我们错了，我们没听神的话。生命记就已经告诉我们，你们若听我的话，有一个福分，两个福分，三个福分，神所赐的福分都在他们的身上。可是又说，你们若不听我的话，神的咒诅一个两个三个都临到你们的身上。他们就想到我们亡国是什么，神的咒诅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他们就哭了。哭了他们觉得说我们错了，我们没有听神的话。我们就问，我们读经目的在做什么？我们都在读经吗？我们读经目的在做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话，经上的话是一面镜子吧。你每天早上要不要照镜子呢？大概都要的吧。好，除非说是你是瞎眼的，你大概不看镜子的，你就眼睛一定要去看镜子。你家里面一定不止一面镜子啊，小的镜子、大的镜子、全身的镜子啊，甚至呢有一个手可以拿照着镜子，还有放大的镜子，是不是？让那个脏的地方可以放大一点啊，没有错过，有很多的镜子。你看镜子的时候，你心里怎么想？我今天照镜子说，哎，吴先生你长得好漂亮啊，是不是啊？你现在都是白头发，是不是？我会这么讲吗？不会的啊，我总是看到，哎，怎么白头又多了一根呢？我现在都不数了，已经数不过来了啊，皱纹又多了一条了，也都数不过来了啊。我们在照镜子的时候总是看到自己的缺点，都是看到自己的缺点的啊。所以我们就想说，可是我们在教孩子，我们是要自尊要自爱吗？我们自尊自爱，可是我们又要照镜子看出自己的缺点来啊，有没有矛盾呢？并没有矛盾。我们就想到，我们确实要看重我们自己是神所造的，所以我们要爱惜自己，不要随便糟蹋自己。这也是我们告诉我们的孩子的，你要尽量把神给你的恩赐发挥出来，不要小看你自己。可是我们也不要太过分的自爱，或者甚至到自大啊。那自大有什么缺点？自爱有什么缺点啊？我们大概很难讲。可是有一个希腊的故事，我想各位大概都知道的啊。在希腊有一个神呢，叫做纳西修斯啊。纳西长得很漂亮，男孩子长得很漂亮啊，所以很多的这个女神呢都喜欢他。在这个很多女神当中，有一个特别喜欢他的，一直追着他不放的啊，这个名叫 Echo 啊。Echo 就特别喜欢他。那纳西特别的说，我要把这个甩掉，怎么一天到晚跟在我后头啊？他就小看他，一直要远离他，以至于这 Echo 这个女神呢，她就越来越消瘦，失恋了就消瘦了，一直消瘦到最后呢，连那个身体都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声音啊，说：“哎呀，纳西是我爱你呀！”啊，就是有一个声音啊。Echo 这个女神呢，啊，她就不见了，只有声音。所以我们现在 Echo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回声啊，哦，就是回音，就是这样，只有声音，没有看到影子的，就是这个女神的名字嘛 ，Echo 啊。那纳西他自己说：“我不管这个事情啊，他没有声音，他没有影子就没有影子了，只有声音就我不是我的事情啊，我不需要他的爱嘛。”他就小看他的爱。纳西他这边很喜欢自己啊，他就到处去看，他照镜子看自己多漂亮啊。就是那时候没有镜子啊，他到哪里去照镜子呢？有一天呢，他都到水边去照镜子。哎，哇，水里面有那一个人那么漂亮啊，我就特别喜欢他。他爱的是什么人呢？就是水里那个人啊， 他只爱水里那个人，他就很喜欢他，他就舍不得离开了，我就是爱这个人、啊、很喜欢他，一直一直爱 在那边就不动了，以至于说他的脚、啊、在那边站就生根了、哦、就走都走不动了。后来呢他就变成一朵花了、哦、那就是纳西修斯这朵花嘛。那我们知道纳西修斯是什么花呢？水仙花、哦、你看那水仙花是往上还是往下的？水仙花是往下的，是在水边呢、啊，看水里的花、哦、所以水仙花就是很这么自己爱自己啊，爱到这个程度呢，忘了说，原来造我的是神、哦、我应当爱的是那位神。我们爱神，我们要自爱没有错，可是我们要记得是神爱我们。我们看见自己的缺点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是忧心、哦、我们就是忧伤。可是尼希米跟以斯拉说不用忧伤。今天是7月1号，7月1号是什么日子？以色列人的7月1号在他们旧约的这个律法里面是他们叫做吹角节。吹角节就是现在以色列人的新年、哦、就是现在他们叫做 Rosh Hashanah、哦、以色列人的新年。在这个地方，我想各位在你的邻居里面有一些犹太人，你大概可以知道7月1号就是差不多9月的里面呢，有一个日子他们是特别庆祝的，学校放假的啊。我知道在 Livingston 放假，在 Melbourne 放假的，我不知道在这地方是不是放假，犹太人多的地方常常放假，因为那天是他们的新年啊， Rosh Hashanah。 那7月1号是什么日子？7月1号是他们收割完了，他们收割完了就像我们现在收割完了一样、啊、要感恩要庆祝，所以他们可以休息了，收割完就农民就可以休息了。那休息的时候他们要感谢神，他们要纪念神给他们的恩典。可是吹角节不是只有这意思而已，吹角是要告诉全国的百姓知道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什么日子呢？我们要纪念，要纪念，纪念什么事？要纪念神。可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求神纪念我们，不是说我们有丰收我们感谢神我们纪念神，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求神纪念我们，我们在他面前敬拜，我们要求神纪念我们，神要忘记我们，我们才有这样的福分，我们才有丰收。所以7月1日是一个感谢的日子，是求神纪念的日子。那为什么求神纪念？你们今天尼希米跟以斯拉跟他们讲，你们今天忧伤是对的，可是不要单单哭泣哀悲哀，因为今天是圣日，你们要回去吃肥美的和甘甜的。为什么？因为神看见你们的忧伤，他就怜悯你们，他就救你们，要把救恩赏赐给你们。神是爱你们的，不是单单要你们哭。你若是看到你的孩子哭了，你会觉得怎么样？哎，你说我再打你两下吗？不会。你说哎呀好了好了，这样就好了，你知道错是不是？那就好，你就把他抱起来嘛，是不是？你拿最好的给他吃了，拿最好喝的给他喝，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呢。当我们自己悲哀的时候，我们认错的时候，神就说好了，我就把最好的给你。所以当他们看见尼希米跟以斯拉看见百姓知道自己错了，那表示说我们的悔改已经做出来了，我们在神的面前悔改了，神就给我们一个重生的力量，说好，我就给你们一个新的生命，你们就回去好好的吃好好的喝，因为这是神要给你们的福分。所以他们就去了，去了以后很高兴了，你没有吃的没有喝的，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嘛，爱使我们合一，我们一起来分享神的爱。13节，次日到了第二天，众民的族长和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第二天还不够，第一天呢，7月1号已经听了6个钟头了，我们今天听到听一个钟头的话已经是不错的啊，有地方可以坐还会觉得累啊，是不是？他们是站了6个钟头听到了，哎，听了到以后他们觉得很悲哀，可是他们回去的时候很高兴，因为他们看见神爱我们，神为我们预备那一个永生的道路。我们虽然是悲哀，可是我们有喜乐，因为神与我们同行，神为我们预备道路。所以第二天他们说不够，我们意犹未尽还要再听，所以他们就再来了。听到的好处就是这样的，为什么能够意犹未尽？因为我们所听得到 进入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而不是说道就停在我们的心里面或者我们的脑筋里面不动了，不是，我们把它消化了。你为什么中午还想吃饭呢？因为你早上吃的已经消化了。你说是说吃了没有消化呢、哦、你胀气的话呢，你中午想不想吃呢？不想吃的。你若是听到没有听进去成为你的生命的话，你也不想听了，因为呢你也是胀气的，道在你的肚子里面都没有消化，你容纳不下去了，在你的心里面，在你的脑筋里面，对你一点用处都没有。你若是变成你的用处，你就把它消化了，你就说我要再听，我要再听。这就是我们听到一个结果。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渴慕？那就是我们的复兴了，有就是有一个力量在催促我们说，我要继续去寻求神的意思，我要继续听神的话是对我什么说的。我们回到 Charles Finney 的问题，当他对牧师的讲道一直有这种批评，说我听不懂，他怎么办？到29岁的那一年，1821年的时候，他已经在教会已经听了，他也参加教会的诗班，不单是教会的诗班，他还是诗班的指挥。可是呢，他不相信神的话，他不懂得什么叫悔改，他不懂什么叫重生，他不懂什么叫祷告。我不是说闵大哥你不懂的啊，教会的指挥还是有这些问题啊。牧师常常去问他，他还是不肯接受，所以到后来牧师就放弃了，我问你的意见你跟我说了，我都尽量去改了，可是你还是不懂，放弃了。他的问题在哪里？有一天他出去外面去辩论了，就是到法庭里面去，回来以后他听到说，诶，有人在教会的，有人在这个学校的教室里面呢、祷告。他听到这个事，因为祷告都是说在教堂里面祷告，怎么会到学校的教堂，到学校的教室里面去祷告？他就觉得很奇怪，在教室里面居然也可以祷告嘛，显得这个祷告是很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他就在想啊，为什么有人这么喜欢祷告？祷告真的有效果吗？他就开始在想这个问题。他也在想说，祷告神究竟有没有听啊？好像没有听，那没有听的话是表示没有用吗？他也想到说，这些人一直在祷告说，神啊，求你的圣灵浇灌下来，可是有没有圣灵浇灌下来啊？可是在这个时候他就在想了，怎么办？牧师的讲道对我讲起来好像不合逻辑，教的祷告好像是自己在祷告，也没有看见神在听。那我们就要问呢，为什么这些人还继续在做，还继续在讲？他就问，是不是这些人跟神的关系不一样？这些人呢跟神的关系不一样，就好像说一个孩子啊，一直跟着妈妈要一样东西，我们就说你要一样，你要一次，妈妈不听那就算了嘛。可是这个孩子呢，他就一直跟妈妈讲了，你替我买一部这个脚踏车了，替我买一部脚踏车了，一天到晚就是跟妈妈讲这件事情，妈妈就是不听，爸爸也不听，可是孩子一直在讲啊。那为什么孩子一直要讲这件事情？因为孩子知道爸爸妈妈爱他，他一直坚持在讲这件事情，所以他就一直要知道说，是不是需要一个人跟神有一个亲身的经历，要跟神有亲身的经历，才能够明白什么是叫做基督徒，什么才知道说什么叫做悔改，什么叫做重生。他就在问这件事情，是不是需要跟神有一个亲身的经历？所以他在礼拜天，他就说好，我今天呢要把这问题解决掉。他就我要一个比较安静的时间来思想这个问题啊。礼拜天没关系，我就可以安静的思想。他想礼拜一、礼拜二我工作也不是很多，那我就可以常常想这件事情。以前他在办公室里面有一本圣经，他总是把这本圣经放在桌子上面，还有一些法律的书摆在一起。他从来，人家看见圣经，他也看成就是圣经嘛。我的办公室就是有一本圣经，可是那个礼拜天过后，他到办公室去把那本圣经呢给他藏起来。为什么？他怕人家知道他在读圣经啊。他祷告呢，他也怕人家看见他祷告，他怕人家知道说他这几天呢特别要寻求说是不是需要跟神有个亲身的经历。他一直在想，他一直不跟人家讲话，就怕人家来跟他谈什么事情把他分心了，也怕人家知道说他在思考一个问题。 到了礼拜二的晚上，他已经想三天了，礼拜二的晚上他就睡不着觉了，他就在想说，哎，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已经想三天还没有解决，他很想说把他大叫出来说，神啊，你告诉我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嘛？可是他没有叫出来。到礼拜三的早上，他就上班去了。他上班走路去的时候，走到他的办公室的门，他的事务所的前面呢，要过一个马路，他在那边好像有个声音跟他讲，神为你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已经他以前都听过的了，可是这时候好像是神特别跟他讲这句话，他就明白了，哦，原来我在问这些问题，我就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我心里面，我要悔改，我要重生，我的力量从哪里来，我的重生从哪里来，是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死了，我才有这些事情，我为什么要体会到这件事情呢？一切都是空的，我所听到的道都是空的，那为什么有这个声音，是圣灵在他的心里面工作，我们可以听到，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可以查经，可以去研究，可是若是没有圣灵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的话，一切都是在我们自己做事而已，都没有用。所以这时候他说，我应该找个地方，我不上我的事务所去，他就找到一个树林里面去，他在那边祷告向神，在那时候他说，我相信了，我知道什么是悔改，什么重生的，他就回去。那是1821年，过了4年，他就开始在全国各地方呢做复兴的讲道，因为他跟人家讲了，我从神呢拿到了一笔钱，是我的律师会啊，做什么呢？要替神辩护，辩护说神的道是真的。他就拿了神的这笔律师会呢，到处去讲。4年之后，开始讲道，全国都知道有一个 Charles Finney， 这是美国在19世纪初期的一个大复兴。他不单是在上周，他还到纽约去连续的布道，所以过了3年，他就在纽约建立教会，那是叫做 Broadway Tabernacle， 在纽约。到了第2年，在Ohio有一个地方叫做 Albany， 那边有个神学院开始了，要找一位老师，他们就请 Charles Finney 说，请你来当我们的老师，他就把时间分给教会，分给 Albany 这个学校。过了几年，1851年他就在 Albany 当校长，这是 Albany College， 现在还在那个地方，因为 Albany 这个学校对我很熟，我们的英文老师啊，我大学的英文老师啊，很多都是从 Albany 过来的，那时候我们的学校从 Albany 找了一批大学毕业生，说你们到台湾去教这批大学生讲英文，教英文课，这些大学生都不会讲中文，所以我们一上课他只讲英文，讲点英文，我们就是听英文，那我们回答就是用英文讲啊，很简单的，最简单的英文开始学啊，最简单的课本，很简单的英文，说这个是初二的课程，他就说你们就念吧，你们就念啊，就是这样。Albany 的学生到我们学校去教英文，所以我对学校很亲切，他就是这个学校的校长。他的关键在哪里？他的关键就是要读神的话，而读神的话是要神的灵进入我们心里面，我们要认真的去悔改，说我错了，我需要神你的帮助，我要悔改，我要重生，然后他就复兴了。教会就是这样复兴。我们深知道，我们要知道明年教会的道路，我们就是这样子，我们在神的面前敬拜他，我们赞美他，可是我们要全然的接受神的话，把自己摆上，说神你来用我。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上帝，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把这本书放在我们的前面，让我们知道，让我们得着，求神你继续用你的灵来感动我们，教导我们怎样认识你更深，也知道我们的道路既然在你的面前，你已经为我们安定了，我们就完全专专的等候你自己，你的灵充满，你的灵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而且进入我们的心里面，得着力量，愿意去遵行你的话，复兴这个教会，复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这样祈求感谢奉主的名，阿们。